那么，是什么让某些论证神存在的论点显得特别奇怪呢？一般来说，大多数论证神存在的观点都是从我们在世界中观察到的某些事物出发，这些事物让我们意识到神的存在。但有一种论证不是从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出发，而是直接从神本身的概念开始的。用我朋友 Jimmy Akin 的话来说，这种论证主张神不是好的让人难以置信，而是好的让人无法不相信他真的存在。最奇怪的关于神存在的论证就是直接说神必须存在，因为他就是神。不过，这种论证经常出现在一种梗图里，天才和低智商的人都同意按定义来看，神肯定存在这个深刻的道理，而中间的大多数人则觉得这想法简直太疯狂。所以，在今天这期内容里，我会介绍一下证明神存在的本体论论证，并说明它为什么是一个有用的论证。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首先，本体论这词说的就是本体，也就是关于存在的学问。本体论论证认为，神就是那样一种存在，或者说，神就是存在本身，因此神必须存在。所以，神确实是存在的。这种论证最早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大公教会圣人、教会圣师坎特伯雷的安瑟伦的著作里。安瑟伦一开始提出的概念是，神就是人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存在。如果你认为神只是一个强大的宇宙创造者，但这个神又是被另一个神造出来的，那你所想的不是真正的神，因为还有比你所想象的那个神更伟大的存在，也就是制造这个神的那个神。既然我们明白了神就是人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存在，那么根据这个定义，接下来会有什么结果？神必须拥有一切全能、一切知识和各种形式的善，才能成为人所能想到最伟大的存在。接着，圣安瑟伦继续这样说，如果人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存在只是存在于人的思想中，那么其实就还有比他更伟大的存在。但很明显，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毫无疑问，人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存在确实存在，并且不只是存在于思想里，也真实的存在。所以，圣安瑟伦的意思是，如果你只是在脑海里想象神的概念，那并不是真正的神，因为只存在于脑海里的神，还不如在现实里也存在的神伟大。记住，神就是人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存在。而比想象中的神更伟大的，就是那个不仅存在于思想中，也在现实中存在的神。因此，既然神是人所能想到最伟大的存在，而真正伟大的神应当在现实和思想里都存在，所以只存在于脑海中的神就不是最伟大的。由此可见，神确实是存在的。但大多数人，即便他们相信神，也觉得这个看似简单的论证有点问题。安瑟伦的同代人中有一位修士名叫高尼罗，他尝试用模仿的办法反驳这个论证，揭示其中的荒谬。这种方法现在被称为归谬法。高尼罗说，我们可以设想有一座人所能想到最完美的岛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一座完美的岛真的存在。现代的无神论者经常用高尼罗类似的反驳法，说本体论论证也可以被用来证明一些荒谬的事情，比如最伟大的披萨一定存在。
你可以声称世界上最伟大的披萨确实存在。所以照这样说，那就一定有最伟大的披萨，但我并不觉得真存在什么最伟大的披萨。那么，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办法来谈论神呢？
但其实，这并不是对安瑟伦论证的致命反驳。和神的概念不同，完美岛屿或者最伟大的披萨其实都不是自洽的概念。比如，必须包含一切完美要素的岛屿，包含所有完美要素的披萨，或者人所能想到最伟大的披萨，这些想法本身就不自洽。他们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们甚至连在脑海里也没法真正设想出这样的东西。在他和已故无神论者 Victor Stenger 的辩论中， William Lane Craig 指出，最伟大的披萨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自洽的。
他说，你难道不能用类似的方法来论证最伟大的披萨吗？不行，因为最伟大的披萨这个概念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如果说最伟大的披萨在形上学上是必然存在的，那它不能被吃掉，也就不是真正的披萨了，因为披萨必须能被吃掉。
一座岛屿总可以再多一棵椰子树变得更完美，披萨也总是能多一个配料变得更好。这就意味着没有哪一座岛或者哪一块披萨是真正人所能想到最伟大的。但人所能想到最伟大的存在倒是可能存在，因为这个存在完全拥有哲学家所谓的伟大属性，比如全能、全知、完全的存在，这些是有内在最大值的特质。
knowledge and existence, things that have intrinsic.
这些特质不像加一棵椰子树或多一个配料那样可以不断叠加。一个存在可以拥有全部的能力、全部的知识或者完全的存在。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大多数哲学家，包括相信神的人，也还是不接受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呢？实际上，圣托马斯·阿奎那说过，因为我们没办法直接认识神的本质或神的样子，我们只能从我们在宇宙中观察到的事物来推理神的存在，而他的存在就是他的本质。所以，即使借助安瑟伦的论证，我们也不能直接自明地得知神的存在。不过，康德对这种论证的批评在今天更为流行。康德认为，存在不是属性，存在并不是用来描述某种东西是什么的词，存在只是指某样事物到底有没有。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康德的批评，但大多数人依然不认为安瑟伦所谓思想中的伟大和现实中的伟大之间的区别是真正有意义的。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关于假如有什么东西可以存在的假设性说法，也就是说，圣安瑟伦的论证只是证明了，如果神存在，那他就是人所能想到最伟大的必然存在的存在。但他却无法证明神真的存在。到了1960年，哲学家诺曼·马尔科姆用现代哲学语言为安瑟伦的论证做了个总结，重点在必然存在这个概念上。他认为用必然存在这个属性可以规避康德关于存在不是属性的反驳，因为必然存在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属性来描述某个事物。基督徒哲学家 Elvin Plantinga 也在他1974年出版的《必然性的本质》一书中用自己的模态本体论论证做了类似的事情。模态逻辑是一种帮助我们理解必然性和可能性等概念的推理系统。如果某件事情是必然的，那就意味着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存在，没有哪个世界能没有那个必然存在的事物。不过，如果某件事只是可能的，那就说明它只是有可能发生，它没有必须存在的必要。比如说，在模态逻辑中，我们会说，如果某东西是必然存在的，那它当然也是可能存在的。如果某物必须存在，那它也一定有可能存在。我们也可以通过可能世界的说法来理解这类逻辑。现实世界就是你我目前所处的这个宇宙，这个现实。所谓可能世界，其实就是另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是那些现实世界本来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并未发生的情境。比如说，在另一个可能世界里，你可能根本没看过本期内容，或者我甚至都不存在。虽然有些哲学家把可能世界当作实际存在的东西，类似平行宇宙那样来看待，但大多数人只是把它当作形容可能性的说法。我们用可能世界这个概念，就是为了表达世界本来可能有所不同。但当我们这样设想时，会发现有些事情无论在哪个可能世界里都不会改变。比如说，无论我们设想哪个可能世界，二加二总是等于四。我们称这些真理为必然的，它们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都成立。那么，是否也有一种存在，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都是真实存在的呢？William Lane Craig 用以下方式总结了 Elvin Plantinga 的本体论论证：有一种可能，即最大伟大的存在是存在的，这种存在会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都存在。如果最大伟大的存在是可能存在的，那么它就存在于某一个可能世界里。如果最大伟大的存在在某一个可能世界里存在，那么它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都存在。如果最大伟大的存在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都存在，那它在现实世界中也一定存在。如果最大伟大的存在在现实世界里存在，那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样看来，最大伟大的存在，也就是神，确实存在。所以，如果神有可能存在，那它就必须在某个可能世界或某种现实描述里存在。因此，它可能在某一种现实描述中存在。但如果神存在于某一个可能世界，它就必须存在于每一个可能世界，因为从定义上说，神就是在所有逻辑上可能的世界里都存在的存在。而现实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可能世界。记住，如果某样东西必须存在，那它必然也能存在。 所以这也意味着神在现实世界里也是真实存在的。无神论者 Arnold Minsky 认为，一般大家都同意 Plantinga 的本体论论证在形式上是成立的。我觉得这很明显。如果最大伟大的存在定义为在所有可能世界里都存在的最卓越存在，那么如果它在某个可能世界存在，那它就在所有可能世界都存在，也包括现实世界。所以就是这样，神确实存在，这局无神论者输了。事情还没那么简单。有些哲学家质疑本体论论证的第三前提，以及他对模态逻辑 S 五公理的依赖，特别是若可能必然 A 则必然 A 这个说法。但大多数哲学家主要关注论证的第一个前提，最大伟大的存在有可能存在。如果这个前提说的是假设上有可能，或者就我们所知是有可能的，那这个论证其实什么都没证明。因为同样也可以假设性的说，最大伟大的存在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不存在。而且这样一个前提还可以被用来构造一个反本体论论证，只要把论证中每个地方的存在都换成不存在，就会得出神在现实世界和所有可能世界都不存在的结论。但是如果第一个前提说的是形上学上的可能性，比如轮盘赌落在黑色而不是红色那样真正的可能性，那我们就需要有理由相信神的存在是一个真实的可能性，而神不存在则不是一个真实的可能性。Is a real possibility, and God's non-existence is not a real possibility.
我们不能同时说神存在在形上学上是可能的，和神不存在在形上学上也是可能的，因为这会导致自相矛盾，也就是和非同时为真。
That would entail a contradiction, A and not A being true at the same time.
模态本体论论证所显示的是，要么神不可能存在，要么神不可能不存在。
Or it is impossible for God not to exist.
但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在这个阶段，哲学家们会寻找各种对称性破坏者，也就是能让某个可能性前提显得比另一个更有道理的差别。James Henry Cullen 在他的论文《逆本体论论证》中为本体论论证做了这样的辩护。Joe Smith 在 Majesty of Reason 网站上则发布了题为《对称的反击》的回应。还有其他一些破坏对称的尝试，是将本体论论证和我们已知的有关世界的事实相结合，比如证明宇宙有解释的可能性，就能推出宇宙一定有解释。不过如果你觉得宇宙没有解释同样有可能，还是会遇到类似的对称性问题。 Josh Rasmussen 在他的《理性如何引向神》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论证。Robert Meadow 采用了一种时间上的偶然性本体论论证，把阿奎那的第三途径和本体论论证结合起来。哲学家 Brian Lefto 和 Alexander Pruss 则认为，本体论论证可以通过人的神体验来加强，因为人们不会经历形上学上不可能的事物，也不会经历像方圆一样逻辑上不可能的事物，所以人们经历神，说明神是真实可能存在的。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本体论论证。著名以不完备性定理知名的数学家哥德尔也提出了一个用十几个数学逻辑前提出符号化的本体论论证。而 Meadow 的时间上的偶然性本体论论证在《自然神学黑威尔指南》一书中有长达87条前提。就我个人而言，在和无神论者讨论神的时候，我一般不用本体论论证，因为大多数人觉得它就是一种文字游戏，他们很难接受，因为对这种推理方法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反感。而且因为本体论论证里模态逻辑推理本身就很有争议，连提出模态本体论论证的 Alvin Plantinga 本人也说过，这些论证也许不能完全说是证明或确立了结论，但既然这些论证的核心前提在理性上可以接受，那么接受这个结论也是理性合理的。这也就意味着本体论论证最适合的是特定类型的人。对于有人已经因为各种理由相信神的人来说，模态逻辑会帮助他们更坚定地相信神必须存在。或者说，那些喜欢、习惯这类逻辑推理的人也可能觉得本体论论证有帮助。说实话，关于神的每一种论证，或者关于任何主张的论证，其实都是这样。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种论证很有道理，但别人却未必会被说服。当我上传有关微调论证的那一期，讲到新教徒最害怕的就是微调论证时，结果收到很多无神论者的留言，说他们觉得微调论证是关于神存在最薄弱的论据。当然，我指的那些无神论者是指大名鼎鼎的无神论者，而且这个论证一直在他们中间反复出现，也绝非巧合。我也听到不少基督徒说，他们觉得诸如道德论证是关于神存在最有力的论证，尽管许多专业哲学家反而认为道德论证其实是最弱的。我认为某些道德论证确实是有说服力的，所以很乐意为愿意思考这类论证的人讲解它。每一种论证神存在的理由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比如说，神的偶然性论证在哲学逻辑上很严密，很多哲学家也认为这是为神存在所提出的最有力的论证之一。但普通人却常常很难理解偶然性论证。这大概就是为什么 C.S. Lewis 在《返璞归真基督教》（Mere Christianity） 里没有偶然性论证，尽管当时在学者中很流行，他还是选择了道德论证来证明神的存在。本体论论证对那些听到模态逻辑就犯困的人，或者坚信反向论证或者对称性论证能推翻本体论论证的人，并不会有说服力。但有些人可能会被最大伟大的存在这个思想所吸引。他们或许会突然明白，其实这种最大伟大的存在至少是可能的，所以不可能这个说法更适合用在一个没有神的宇宙上，而不是用在最大伟大的存在身上。我并不会把这种论证分享给所有人，但如果我觉得一个人有可能从这类论证中受到启发，从而认识神，我就会愿意向他介绍本体论论证或者其他任何前提出的可信、结构严密的论证。这有点像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保罗的劝勉，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本体论论证，可以看看下方简介里的相关链接。如果你想读一些更深刻、更有哲学水准的神存在论证，推荐你看看 Ed Fieser 的《神存在的五大证明》和 Patrick Flynn 的《神最好的论证》这两本书。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祝你今天满有恩典。